我们真的感谢主。下面有一位余明杰弟兄，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题目是通达实务，来思想到当今中国福音工作的症结在哪里。我想余弟兄真的不但是北大人，是中科院，是南开，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等，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在灵里面的看见，让你我能够真正看见，回应当今中国福音工作的需要。我们就请余弟兄来跟我们分享。
感谢上帝，感谢使团，在十年的这个聚会上，要这么值得纪念的聚会上，给我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作为可能跟杨峰牧师不太多的北美以外的一些代表，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做主题发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同时也感觉恐惧战兢。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讲题也很大，虽然说有的姐妹，尤其是第一个姐妹的分享非常感动，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要带进来的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东西啊，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习惯，神呢也利用我这个习惯，希望把这个讲题我们分享非常清楚。所以我在这个分享之前呢，我给大家谈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故事啊，很真实的一个事件，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呢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会的主题是非常相关的。我们今天大会主题是进入命定啊，这在基督徒的整个的生命当中、侍奉当中太关键了，因为OK， 如果一个基督徒最后成长，就好像一个孩子，我喂养，各方面的这种营养啊，各方面知识都给灌输以后，他不知道自己的使命，不知道父母在这生命当中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期望，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可能是个废材。所以我们使团啊，从以前这30多年来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代表了整个改革开放以后神用奇妙的大恩带到海外，所以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命定了，不仅是个人的教会的，而且是一个整体的啊，一个整个几代人的一个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命定，这是很关键。所以神说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亚伯拉罕要到达一个水准，尤其是献完以撒以后，所以在天庭在人间神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可以祝福他了。所以虽然从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成全不仅仅是他自己成全，在背后还有神的恩典。就像一个孩子，他出生不是他决定的，是父母决定的，他长大成人也是父母给他栽培、给他投资、给他请各方面家教成的。但是这个孩子他一定要达到一个水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进入他的父母给他的命定。所以我们达到了一个水准以后，我们就要思考这个命定了啊，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命定关乎我们以后得不得奖赏，因为当整个我们看圣经启示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完全，从道德方面达到了一个圣洁的时候，我们还要达到一个使命的完全。所以这两个完全加在一起，我们基督徒才真正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我们才能站在神面前，最终得那荣耀的冠冕。所以这很关键。所以在今天这个大的环境当中，若我们不思考我们的命定，不思考我们很大的使命，就很难得，就很遗憾了。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压缩很多的东西，但是我重点会谈几点。所以我再谈几点，我再回到开始的讲题，就是啊，一个发生在我生活的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国家，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关乎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就是新加坡有一个小国出的大政治家叫做李光耀，他做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安排，他在政治军事他做了很精明的安排。那么因为新加坡很小，号称为啊东南亚的以色列，因为它周边全是回教国家，北有马来西亚，南有整个的印度尼西亚给它包围着，所以在他们眼里边，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世俗国家。所以这样来讲呢，新加坡就要储备很大的军力，可是储备很大军力，新加坡又这么小，如果第一次打击他不能躲过的话，新加坡整个你就再强的军力的话一下都毁掉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安排，然后他就把他的军队啊，把他很好的士兵放在台湾啊，放在澳大利亚，甚至放有一些拆到美国来去做训练。训练完以后， 这些基地他在租用了台湾的一些地方，不仅训练，而且作为他常备的一个驻军。所以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知道无论你这几个国家要侵占这个新加坡的话，你不可能连着要毁掉他在台湾的基地和澳大利亚基地。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加坡躲过第四打击以后，然后他的军力就可以从其他几个基地摧毁对方，而且他的那个空军的力量，他的导弹力量各个方面都非常先进，他要买美国最先进的一些东西。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政府把一些精兵拆到了海外做训练。那么这个精兵可能就面临了两个很重要的领域，他认为海外非常好，又很安全又很大，各个方面资源各方面都很丰富，因为新加坡连淡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拆到台湾，拆到澳大利亚，拆到美国，如果他乐不思蜀怎么办？他在那儿真像我们中国以前上山下乡，他安家乐户怎么办？他不回来了怎么办？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就是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要考虑一个大盘棋。虽然我们是北美大陆施工使团，但是这个大公使团在神的整个一个大的目标、大的过程、大的计划当中，看看它是第几个阶段、第几个计划、第这个大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角色，这个很关键。我们现在蒙受了这么大的祝福，整个北美有多少万人啊信主，我们现在很难统计。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这批人真的都乐不思蜀了，该怎么办？这是很关键的。虽然我非常赞同啊，志刚牧师他谈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到一个地方应该求平安，应该祝福这个地方，成为这一代啊各地的祝福。但是还要有一点，就是基督徒还要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尤其这一代华人，我们在座有一个很大的托付，那就是父老乡子。那就是中国这片大的合唱。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的可能是这样一幅大的格局、大的画面。我们看圣经当中一个很核心的经节，这是感动我很深的一段经节，很短但是很深。这是我背景，我以前在南开教书的时候是经济管理学院，所以跟经济和管理学也很关键。那么神现在带我进入中国职场服事，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些学术背景加在一起，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经典、带有代表性的。他是历代志上很简短的一句话，他说在整个的啊，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迦和西布伦，这样三个支派，他作为先锋官，可能在那里边他已经注定了这批人具有一种超前的意识啊，具有一种勇士的意识，具有一些领袖的气质。所以这个支派他说什么呢，有200个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这说了三个很重要的要点，通达实务之所当行，还有什么呢，在他众人当中有影响力。从领导力来讲，大家如果看任何世俗的还是 John Maxwell 所有的一些关于领导力的东西当中，其中少不了谈到这几点。这几点我给他高度概括为三点，就是领袖的三征。虽然领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但是这三个特征其中是基本的特征。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领袖，所以我们要用这三个基本特征来反观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满足这三点。这三点是基本的，这三点基本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很难真正成为一个领袖，我们是 not qualified 领袖。第一个就是通达实务，通达实务，我要了解当今的一些大局情况，不能只了解我眼前的啊，和其他的一些很局部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叫知所当行，这个很难。一个通达实务的人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望、记忆力非常良好的大学教授，但是你让他说这个决策怎么办，美国这个股市到这个崩盘到这个程度，房地产这么好，我还怎么投资，他会说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他只能给你这两个答案，他不会给你一个绝对的答案。这就是美国政府当中对经济学家常常吃笑的一个原因，所以经济学家从来不给出一个明确的真知灼见答案。所以政治家不是这样，领袖不是这样，领袖区别于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或者是大的企业家、大的政治家区别的，就是他在众多的风险完全是风云莫测的情况下，他可以知道该怎么办。这是领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在他了解基础上，然后他知所当行。接着还有一个有影响力，这个很关键。如果你知所当行，你只是一个山野村夫，你不了解不行的，你必须有影响力，你要有影响力，你要有团队。所以今天啊，有在座的啊，张牧师也谈过，他很羡慕小安牧师，我也感觉很奇特。 哎，就是这样一个偏于学者型的牧师，但是他有很强的一批人在他身边，所以一来就是几批一批一批的人来，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他有影响力。那我跟加安教会私下里一些弟兄交通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我前两天在中国跟他们同工也是这样，他说：“哎，大师，我问问我们牧师啊，我们要跟我们牧师商量一下再说。”这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在中国华人教会当中很少有的一种现象。啊，所以这三点，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可能谈不了这么多，我们很简单的谈几个很要点的东西。我们今天重点谈通达实务，同时呢还要谈一些知所当行，这两点很关键。作为领袖的领袖，你要把人带到一个方向去，带到一个目的地，所以这两点是关乎领袖最基本的素质，是基本当中的基本。所以我们通达实务之难有几个很关键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小与己和大与他之间这个矛盾处理不好。什么是小？结合到今天来讲，就是我们个人的服事、个人的意向、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教会，也包括说的啊更挑战一点，也包括今天我们个人的使团。当我们教会很好的时候，你就记着，这可能就种下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隐患，就是教会为导向，教会为本位，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事工做得很红火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为什么呢？事工为导向，事工为本位。所以神虽然允许你一个事工，相对的你要保持你的 identity， 但是你的 identity 必须保持畅通无阻的连接，同时要知道神的命定，这就很关键了。所以否则的话，我们就陷于本位主义一己之见了。所以当一个领袖很强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明星的导向型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这是很难的。所以第二就是俗与表。俗与表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表面线的现象和表面上的一些世俗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安排，看不到背后灵里边的一个实际、一个真实，这是很关键的。再有古与今，当我们谈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谈到神在以色列古代历史当中作为，很难看到神在今天的心意和今天的作为，这也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说，我们很容易做事后诸葛亮，但是事前尤其是超前的一些看法的话，我们却看不到，这也是我们了解神的命定当中的致命的一个弱点。再有一点就是教条与应用，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教条啊，但是真正应用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大环境、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些教条前后的次序怎么用，我们缺乏真正的灵魂的像真正的啊神说啊灵巧像蛇的那个东西，这也是很关键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北美都在接受北美正统的神学教育，这是从天主教到加尔文到整个宗教改革遗留下来整个西方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实际上在很多的一些观念当中啊，深受西方的一种啊启蒙运动、一种理性主义的、一种现代主义的影响，包括现代世俗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莫名其妙的就接受了这套东西。当这套东西应用到中国去的话，我们的教会模式，当我们讲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啊，我们的领袖模式你看这样，我们的辅导模式你看这样，我们的 coaching 模式你看这样，最后神到中国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方面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中国特色所导致的，所以也必然的会使我们许许多多方面带有中国特色，但是神的道不会变味啊，为的是这个东西啊。再有一点啊，就是眼前和目的。我们做很多东西，当我们谈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神的命定、对使团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再走一步再摸一步。就像中国当代领导人啊，所以这叫什么呢？中国当代领袖常常有一句口头禅，那就放放再说吧啊，放放再说吧，就这样，大家都不明白有争论，放放再说吧。领袖不是这个，领袖是高瞻远瞩的，这才叫领袖。领袖第一要位就是高瞻远瞩。所以神是从什么样起初指明幕后事的神啊，从是古时言明未成事是神，所以他所喜悦他必成就，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整本圣经启示的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国度、他的儿女要带到基督里，而且要成为基督的样子，然后基督徒要成为光和盐，他的旨意非常清楚。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面临一个怎么把我们的使团或者我们的教会或我们的事工带到一个真正高瞻远瞩的境地，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查经法当中有一个叫苏格拉底式查经法啊，有一个叫做归纳式查经法，这种查经法大的对不对啊？我自己的领受我认为是非常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如果归纳式查经的话，有100个脑袋最后归纳出100种查经法，最后一定是100种结论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这是很难。实际上神告诉我们一个总原则，希望我们用演绎式查经法，整整恰恰相反，不是归纳式。当然具体的一些步骤我们是可以摸索的，但是大的格局方面，就好像一个人看到北斗星以后，他大的方向不会错，但是深一脚浅一脚跌倒了爬起来，那个摸索他是有可以的。但是你说那个方向你还要摸索，那就错了，那就不配，那你快快从领袖的下来就算了。所以通达实务之需，我今天谈通达实务，我们要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很多。我认为在座的很多的领袖，包括我在东南亚，包括我在中国，在谈的时候，我都发现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伟大的神在这个大的全球化时代当中还做伟大的事，而这个事不仅超乎我们个人的，包括我们一祷告啊，就找到工作了啊，这个身体不舒服就好了，这种小的事，不光是这样，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还做大事。所以当今的啊，通达实务最最根本的是通达神在当今全球化大时代当中的伟大作为。所以我用当今大作为世界来告诉大家，来分享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神对我们啊这个时代要想通达实务最最症结的一个方面，我们很可能啊需要更关注。啊，神在当今世界有什么大的作为，我高度概括为我叫二加三。二加三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作为，就是这是啊在非洲的一个大复兴，在非洲很重要的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就尼日利亚的一个大国。它的整个的，你看它的聚会人数，我告诉大家，这比天安门广场8次检阅红卫兵加起来的人数还要多，啊，这个达到400万，这一次聚会就是400万，是这样。所以他一次呼召的话，就90万信主，是这样。那么这幅照片呢，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当我去啊哈该领导力在美国夏威夷去讲课的时候，中间的这个人弟兄，信仰非常好。啊，很谦和，但是很不同，因为他虽然是黑人，他表现出的一种尊贵的一种气质。后来我跟他聊了一下，我才知道他是尼日利亚相当于我们中国对应的一个局，叫做公用事业局的局长，一把手，不是助理，不是什么秘书，不是这样，一把手。态度非常谦卑，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啊，所以我知道这个果子是实在的，而且他的复兴是大的。其他的还有许多照片，时间没有关系，都是南部非洲的，还不光是啊，这个在北非的那些穆斯林的国家，都是南部非洲，有的是第一夫人，我见到第一夫人也来了，而且信主信的也非常好，也很谦卑，这样的一种情况。第二幅照片，这是在南美的阿根廷的复兴，啊，这是在南美的巴西的复兴，这两个复兴实际上反映出拉丁美洲天主教以前的国家，这位神的圣灵的这个火焰重新兴旺，重新更新，这样一会儿。那么这幅照片再一次是我个人的经历见证当中印证了这个复兴的果子啊。这里边左边的这个啊是巴西的一个领袖，右边的这个年轻人戴眼镜的穿黑色西装的这个，他是什么呢？他是阿根廷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呢又不是一般的领袖，是他的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以前是个著名律师啊，后来信了主义后把自己的很多的东西，包括他谈的时候给我们见证非常感人，而且特别活泼，爱心不得了啊，你那种体贴啊，这个，所以我们老师在私下里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回顾课程的时候，大家异口同声的都说这是最可爱的啊，最可爱的一个弟兄，这样。所以我们从他的果子当中可以看出，拉丁美洲的复兴不是简单的，确确实实是神的心意。那么还有一个大复兴，就是关乎我们中国的啊，就是中国的大复兴，这叫三。一会儿我要重点谈到第三点啊，这叫三，就是非洲、拉丁美洲还有中国。那么还有二是谁呢？二是告诉大家，二是第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复兴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远远它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它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1%，也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传统的既要的回教国家，它的基督徒慢慢增长到一定程度，已经突破了30%了。还有一个复兴呢，很可能我们称为叫印度。所以你看国际上的一些大的事工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有印度的弟兄参与，印度的教会参与，而且呢，印度已经很多事工当中可以看占到40%-50%的，就是有些事工你一看，哇，这清一色都是印度人。有的话这一半都全是印度人， 所以在事工当中有一句话，它不叫 globalization， 也不叫 americanization， 它叫 indianization， 啊，就印度化的一些国际事工。所以这是第二。那么我们重点关于使团，我们要看到神的大的心意，同时也看到神在中国的这种中的这种规模的心意啊，神在中国的大的作为。那神在中国的大的作为，我高度概括为啊三句话，十二个字。第一个叫三大复兴，第二个叫两个阶段，第三个叫两翼先举。三大复兴哪三大复兴呢？第一个就是乡村的大复兴，这是从70年代初到今天一直在复兴着，一直还在持续着。这张照片反映着杭州地区原来是一个郊县的地方，萧山县现在化为杭州的一个区的这样的一个大复兴，这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很有影响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我神也很恩待我，让我有幸跑了很多地方。在这个教会当中，在座的是这个教会的几个核心领袖，这个教会规模有10万人。啊，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那穿灰色西装那个领袖，是他的核心领袖，就是核心。这批人不仅是核心长老，同时他们还是职场当中，因为他有小群背景，所以他们代职服饰非常好。大家每个人都是啊相当不错的，很殷实的企业家，同时还是教会的一些柱石。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啊乡村的大复兴。第二个复兴就是关乎我们大家，我们今天几乎绝大部分得救重生都关乎神的这一个很大的恩典和心意，那就是海外的大复兴。那海外大复兴，我查看了所有的数字啊，我问了很多人，几乎所有的有一些资格的人，我就问到底这个海外复兴的大体规模是多少。那么整个的连偷渡的带违法的各方面，最后神在30年当中大概带出了1000万人，其中新加坡，我告诉你，这么小小的国家，这么小小的一个城市，啊，它已经有华人，现在最低的估计，从大陆背景来的是70万，有的人现在估计有100万了，啊，所以我认为在美国的中国大陆这方面是远远被低估的，远远被低估的。所以一个小城市，你想想，将近100万，所以整体上来讲，改革开放这30年来带到海外的大概有1000万人，我们按10%左右的一个中间数信主的话，大概有100万人左右信主。那么到了北美的话，可能有一半人，也就是50万加在一起，可能每家地区的话，可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基督徒。当然也包括他的子女，包括他的父母，包括是都算在一起。那么这幅照片，在座的很多的啊领袖，包括使团的很重要的几个领袖都参加了。这幅照片就见证了30年海外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啊，可以说是果子。这是去年12月份在洛杉矶，在旧金山搞的叫一代人见证的一个聚会，来的是300多位领袖。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复兴，我叫做两翼先举，那就是在中国的城市方面的复兴。啊，这幅照片是反映着2年前的一个春节，啊，我应邀在北京去给北京的34所高校去做一个分享，一个会议，一个退休会。其中让我惊讶的是，北京三十四所高校，包括北大的、清华的、外院的、人大、师大的，很多都是一流的大学，最后出现了34位全职奉献，有的刚刚毕业的、风华正茂的孩子，全份奉献主。那这个体系只是 CCC 校学员传道会的体系，还不包括温州体系、家庭教会体系、各自独立教会的施工，不包括，只是包括一个体系当中就有这么大的规模，你就知道北京学员或者校园施工是有多么大的一个规模啊。这幅照片是今年啊4、5月份在厦门市政府市政广场当中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区段一个建筑，这是当时是厦门市政府的图书馆啊召开的一次基督徒企业家的一次分享布道会，在座的很多都是非信徒，就是公开的登广啊，公开的邀请，最后来了200多人，是这样的一次分享，就说明中国职场的复兴。所以这我概括完以后是这样，中国的三大复兴是第一个乡村的复兴，第二个海外的复兴，第三个就中国城市的复兴。所以城市的复兴进入2000年以后变成了神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它的复兴来的之强，潜力之大，意义之重大，都是啊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思考的，因为它关乎神的心意。关乎神的心意味着什么呢？关乎我们中国事工包括使团的命定。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心意的话，那我们的命定到底从哪儿来呢？ 是我们摸索中来，还是从教会当中一些个案中来？不是这样，是从神的旨意当中来和神的作为当中来。所以两个阶段是六四以前一个阶段，六四以前明显的是以乡村的大复兴为主，那六四以后是明显的海外的复兴兴起。我们在座的很多传道人都跟六四有关啊，你信主，你挣扎，最后你读神学，最后你被神高抹成为案例，成为教牧。第二个来讲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六四以后在中国城市啊慢慢兴起，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国城市的教会，无论叫独立教会运动啊、第三教会运动，还有现在城市各个方面的这种团契都在兴起啊，现在是这样。再有一点，就是是不是地震以后是第三阶段呢？所以我们用个问号来讲，我们叫做拭目以待。拭目以待意思什么呀？它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所以地震出现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教会都从地下浮出水面，尤其是家庭教会突然间浮出水面干什么呢？做文化使命，就是救灾，就会做社会公益。以前都是敬拜，都是早晨5点钟，都是祷告，都是背经，都是唱诗，那么现在突然间出来做影响社会、祝福社会的工作。再有一点，这些教会突然间不分宗派，慢慢的走向合一。虽然后期会出现一些东西，我们看这可能是第一个符号，就是中国教会开始走向主流，中国教会开始影响社会，中国教会开始有合一的事工。两翼先举指的是什么？指的第一个就是以校园，刚才我那幅照片，北京那些高校，以校园这个事工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贵族运动，这是城市啊的第一个义。第二个就是企业精英的贵族运动，企业精英，这两个精英贵族成为中国的整个贵族运动当中目前势头最旺，而且是意义最重大，而且变幻莫测，最后变数最大，而且关乎中国福音是否真正安稳扎根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长期以来受孔子的影响，是一个精英集权主义国家，所以精英不贵族，中国的福音总是有一种啊，一种好像是这种啊风雨飘摇的这种东西啊。中国1400年整个的教会发展史呢，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是决策人物精英不归主是很难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政治精英归主到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清晰的看到，就是政治精英归主现在还没有成为潮流，这样轰轰烈烈啊。我们通达实务，那么通达实务关乎就是我们要进入啊神命定，或者我们要明白神的命定。那我要把刚才谈的总结一下。第一个，神在当今世界的大作为，这是我们通达实务的最大的一个尺度，最大的第一步的准备。第二步，作为中国人，我们要看到神在中国的大作为。第三步，我们要看到神在中国大作为当中，尤其最前沿、最新的、最艰巨的一个堡垒，那就是神在城市当中那个大的作为。再有一点啊，城市作为当中再 focus。再聚焦，再聚焦，再聚焦到什么？就是城市工商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贵族运动。这是神现在做事当中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轨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对我们的使团的真正进入命定就变得非常非常有现实意义了。所以中国城市独立教会啊，我们看到，我总结四个很基本的点。第一个是发展很快，我所接触的一些城市职场基本上都在2年当中翻了几倍。我自己亲自经历的几个人，基本上在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去大概30-40人，结果1年半以后去达到200人，都是这样的。而且都是企业老板啊，小企业、中小企业家和高级白领，都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啊白丁。第二个就是潜力巨大，潜力巨大的意思是现在还有可慕，还有这种参与，而且是非常单纯的，这种叫发展还很快。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一发展却就出现了关系不顺冲突，跟政府的冲突，跟三次教会冲突，跟母会冲突，这些冲突，还有一个场地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去的一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满满的，就是这么挤的，最后都是站在边上啊，站在门口，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发展的潜力很大，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就是意义非常，我刚才谈了，我今天无法有太多时间展开，因为他是精英，所以精英不归主，我跟你说，儒家的很多的一些捆绑和咒诅无法解开的，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关乎中国福音的扎根和中国福音的未来。再有一点就是缺少牧养，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批人太缺少牧养了。因为这批人，尤其是职场的这批人，他有很奇特的一些特点啊。第一，他财大气粗啊，第二，中国的这批真正成功企业，除了温州和江浙一些小的地方的话，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是他是 如饥似渴的学的，都是手不释卷的学的，而且每个人都读过 MBA 什么 EMBA 什么北大清华各种课程，都是培训专业户，都是由培训就去的这种人。所以我见了很多的这样的啊，一些这个企业家，相当头脑相当好，而且与时俱进啊，信息掌握的非常多。他第一是他有知识经营的特点，第二他有这种财富经营的特点，同时他还有知识经营所不具备的，那就是他有成功，也就是他有地位，他有经历。所以小的传道人，小的牧师，他听了两句的话，这个人没货啊，他这非常简单的他就跟你说出来了。所以这种人有一个根本的顾忌，就是非常骄傲，骄傲的不得了。所以你会随便谈两句，你就能感觉到背后他有一个大的骄傲的东西。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些牧会当中，我们现在犯进入了从童年期进入少年青春期了，就看见悖逆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我参与牧养，我负担非常大的几个团体，现在都出现内部的纷争问题。说到底全是不顺服的问题，全是这些企业家啊不顺服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半自觉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些教会模式。因为神的心意在中国，神的心意现在的城市，神的心意在两类精英当中要有更大的一种牧养归主运动，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人跟有的是自发的跟，有的是自觉的跟，有的是半自觉的跟，当然我们希望是自觉的跟随神。这就是在北京非常有名的我们叫守望教会。这守望教会坐落在中关村附近，所以那个地方本然的就牧养了很多知识精英，有很多教授学者博士博士后这样一批人。这就是张天明牧师他牧养的这个教会，他是自发的，他是在十几年前就慢慢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他跟随了神的心意，就是在城市当中的一些知识精英最终要归入神的肢体，神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就是去年九月份刚成立的，这是温州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教会。这个成立教会这个弟兄呢，他本身只有高中还没完成，大概高中最多高中毕业，但是他看到了神的心意啊，是一个很有恩赐蛮有行动力的一个弟兄。所以他就发现在城市在温州职场当中有一批游来荡去的一批人没有人牧养，还有一批刚刚回国海归回来了，也不知道在教会牧养，因为他到传统教会根本不习惯，还有一批大学生刚毕业进入职场以后没人牧养，所以他就创立了一个所谓的标杆教会。这个教会出来就意味着说我要在城市当中树立一种标杆，要牧养这些怎么样呢，这些没人牧养很难牧养的一批人。而且他成立标杆的意味着就是希望啊，我们成为这样的一种本土化的一种典范。所以这就是在温州成立的这么一间教会。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神的心意，看到了神在整个中国啊，这个职场到最后到城市到职场这样的服侍，到知识分子校园的服侍，到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东西：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参与命定，这是命定的一个大方向。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做？可以说坦率地说，现在中国很多职场上复兴的话，大陆的一些教会啊，就是海外一些教会的方面慢慢跟他们脱轨，也就是他们的需求的很多东西我们想当然认为是可以牧养的，但是错了。实际上我们去了以后的话，牧养是很吃力的。第一个，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委身，我们去到那儿以后，作为巡回，作为布道，作为拆船啊，作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待了两天两周两个月又回来了，实际上根本不起很大的作用，不起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我们带过去的都是北美和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西方神学当中一些观点，真正是不是中国来讲，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啊怀疑的，我自己非常怀疑。所以实际上很多现实也印证了一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谈到知所当行，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命定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知所当行。第一个叫知地，知地的意思就是知道我们的目的地，知道我们的靶地，我们的标的啊，知道我们的目标，这是很关键的。如果不知道目标的话，领袖就无法知所当行。第二个，这知地的意思就是知神的旨意，不是按我的规划按我的理想，不是这样，神的旨意和神的作为。第二个就知己，就是知道地以后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长处，这就是什么呢，认识自己的强弱，千万不要没有自知之明。所以老子说知人则智，自知则明。所以不自知的话这很难办，你以为你可以包打天下，你可以通吃的话那就很惨了。所以到中国去完全不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啊，就跟以前啊共产党革命的时候啊，从苏联派来的共产国际派来的，他以为可以把苏联那套东西都拿过来了，结果损失巨大。再有一点就是知彼，知彼的意思是，知彼的意思就是知道我们真正跟随神的脚踪，发挥我们特长，这两个都知道以后，我们底下的一些绊马索是什么，一些犄角旮旯，一些坑坑洼洼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一跟随神嘣就绊倒了啊，我们整天的啊就在那儿扑倒。所以我们要知道症结问题。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在谈我分享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到底中国福音深化的一些最潜在的最根深蒂固的一些拦阻是什么。所以我这个地方呢，在各地方面讲的时候，我常常要问这十个问题。所以今天没有时间，我就快快的过大家，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第一个，我就问中国的政坛领袖，你们认为影响中国历史，影响你自己，你认为什么是哪个人是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经济沙皇，然后学界泰斗，然后军事奇才，然后法律权威，学术名艺术明星，体坛王子，科技精英，教育表率，还有大众楷模。我问这四个方面，十个方面，几乎笼罩了所有社会界方方面面的东西啊，几乎人生呢基本上这个十个大方面都概括了。结果呢，我的答案几乎出人意料的啊，统一，就是几乎没有基督徒，就是中国历史上在横行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空间、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所以所谓的这些大牌的人物，没有什么基督徒，就大概就有两个，一个就是孙中山，所以政治方面有人提啊这样，另外一方面呢，蒋介石就差一点了啊，然后孙中山就多一点。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的。所以中国特色的症结问题，所以症结问题就是中国特色。那么中国特色我们到底怎么理解，中国特色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它高度概括为啊九个字，三句话，或三句话九个字，一个叫三捆绑，一个叫两迷津，一个叫二泥潭，啊加在一起九个字。这三捆绑是什么呢？这三捆绑是这个，第一个就是最表象的，就想象大海里边最表层的一些玻璃，表面上两米左右，这种就是拜金的世俗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看，一切往前看，整个温州的教会都是在这个方面笼罩的。所以温州教会有很多弟兄是什么呢？啊，白天哇很敬拜主啊，感谢赞美，最后哇晚上就卖盗版光盘，这种事很多很多的，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人的现象，啊，它是两分的。第二个就是无神论。所以我们的无神论要谈起来就是非常有精彩，非常有意思了。我们中国的无神论和一般的无神论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无神论它叫 free thinker， 或者它叫一种不可知，或者是我暂时还不太想，你可以大概概括为无神论。中国的无神论基本上是经过了初步的理性化，虽然不深刻，就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经过了唯物论的东西啊，经过了辩证法的东西啊，经过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化论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些孩子从高中生毕业开始的话，他的无神论基本上已经有一些理性方面的一个根基了。所以中国文中无神论我叫它是个捆绑式的无神论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难的一个无神论东西。但是中国无神论的背后更深的东西，就是到海底下100米以下有更深厚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就是孔子的哲学啊，现实功利主义。所以我去北京跟一个很有恩赐的弟兄分享起来，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两个人基本上你打不倒的，你想打也打不倒啊。第一个人他说就是毛泽东，你打不倒他的意思就是他影响人可能已经进到深邃了。企业家我们看有小毛泽东，我们现在有毛泽东式的管理，后毛泽东主义式的管理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情况，实际上毛泽东的一些东西都进入我们的东西了，生命当中了。但是呢，毛泽东现在来讲，我们说他走下神坛了，可以大家批判他，有的批判的很尖刻，但是呢，你批判的过程当中你骨子里已经有他的东西了，明白吧？他已经深入你的骨髓了。他说另一个人的话，你连批判你都批判不了，你谁一批判他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就是谁呀？就是孔丘。所以这两个人，所以你看孔子反复很多人批判，批判来批判去，最后自己都灰飞烟灭，而孔子反而都是在那儿巍然屹立。当那个时候啊，1972年到74年那个时候，毛泽东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到75年的时候，李光耀去了一趟中国，他回来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毛泽东他到底在搞什么， 人家问他怎么回事，他在批林批孔，他批孔子。后来就是到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就说了，这不是在马赛克上面画水粉画吗？经过几次冲击，哗就淡下去了。结果真是这样，那个毛泽东死后几年，基本上的批林批孔就成为历史的笑谈了。是这样，所以孔子这个东西不能，而孔子的东西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枷锁，一个是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一个是他的现实功利主义。所以这个道德理想主义我今天就不谈，因为这个里边谈的更东西，实际上是福音最大的拦阻。那么对于普罗大众来讲，更多的是他的现实功利主义，他把人一下子拉到了唯物，拉到了现实，拉到了市侩，拉到了拜金，拉到了很多都是现实作为的一些东西。这是福音当中的很大的捆绑。包括我们谈到中国教会的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奉献不足，委身不够啊，整个五子登科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跟孔子这个东西有关系。这是中国人血脉当中、骨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所以我们表面上看，第一个就是拜金个人主义，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它跟政体相结合的，就跟伊斯兰教一样，它跟政体相结合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实用主义政体，那背后是一个深入中国民族血脉当中的，如果一个儒家的现实功利主义的价值传统，这是最最根本的。所以我在两年前准备这个大概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些画面怎么能代表这个东西，到今天不仅没有淡去，而且依然的变得更强势的人物。所以这个于丹最近还是去新加坡去讲演，而且是场场爆满，场场爆满。也就是儒家的传统在中国的这些精英当中和中国的政体当中，这种隐含的对他的一种支持，一种默许的一种支持，是强大到不得了了。所以于丹现象反映的就是中国价值观的回归，以及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在中国整个历史文化当中、民族心态当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接下来就是这个易中天现象，易中天现在还是很红火的啊，所以现在单评论三国，我们三国现在大型历史剧又在重拍，耗资巨大啊，以前的那个历史剧认为拍得不好了，现在要著名的导演、著名的制作、著名的投资，所以一起要拍一个更大辉煌的历史剧片。那么谈的时候就把这个易中天请去，所以易中天对三国的评价就变成了很权威式的评价。所以这个人的现象反映着中国对历史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有两部书对中国影响很大，一个就是《三国演义》的全目全书，一个就是《水浒传》的叛逆。这两部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用引号的宝贵的文化历史遗产啊！我们不面对这个历史遗产，我们真是数典忘祖啊！我们数典忘祖。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现在依然是挺火的、挺走俏，他的书影响很大。这个人就是在东南部在商界、在港商啊、东南部这种浙商当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就叫做南怀瑾，他搞的儒释道全通的，对禅宗、对论语、对老子、对易经的注释，现在依然非常火爆啊！他号称是儒释道全通的一个人物。再有一个，就是你如果到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你提这个人几乎都知道的，这是影响中国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台湾以前搞教书的，后来慢慢领悟，慢慢领悟，领悟出一些道，而且又会讲，又会讲故事，最后形成了娓娓道来的一种培训方法，就是他搞出的一个曾仕强的宗师管理，又叫中道管理，形成了一套源源不断的一个流，而且挑战西方的一个东西。他的最背后最主要的信念就是中国特殊情况，中国用孔子的一套东西武装起来的一个中国式的 MBA 完全可以胜任，甚至可以超越西方的 MBA， 这就是他背后的一个理念。他用这样的理念最后去装备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你看，从文化到历史到学术啊，然后到商界，基本上都是这些人物在影响，这些思想在影响。所以两个迷津是什么？这叫三个捆绑啊，三个捆绑。两个迷津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道家的逍遥逃避主义，一个就是佛教的虚无和功德主义。这讲起来就很多了，什么是虚无，什么是功德，功德主义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什么关系？这两个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未来真正福音最大的拦阻、最大的难关，就是佛教的功德主义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就这两点。这两点中国如果能够攻破了，基督徒的企业家、基督徒的领袖能够明白、能够战胜了，所以中国的福音真正的一扇大的一扇门就打开了，不是曙光，不是总是鱼肚白了，就是真正大门就打开了。所以我们看这样一幅照片， 这样一幅照片，我选这张照片是给大家一个预象。什么预象呢？就是中国这一些伟大的一些人物，了不得的一些人物，他假设休闲的时候，他打打太极拳，他搞搞养生，他搞搞这种打坐，你会感觉很自然。如果这个人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啊敬拜啊赞美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背叛祖宗的，我们就感到很奇怪了。为什么那个很自然，这个很奇怪？原因是什么呢？中国这些领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道家和佛教文化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和血脉了，他觉得很自然。我到真正退休以后，我也养生，我也搞些这些名堂，这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真正影响中国民族最深厚的文化，我叫做文化基因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道家的一种逍遥主义。然后接下来呢，啊，这是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啊，江泽民。你看那个时候还常常引述这个人物，认为这个人是中国上个世纪啊初期的一个大的才子。这个人确实很有才啊，他确实很有才。这个人是兼诗兼画兼艺术兼歌剧兼剑兼各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才啊。这个人就叫李叔同，对吧？李叔同他做了一些东西，他又是啊，周恩来的老师，他影响周恩来也很多。那最后在他艺术最高峰的时候，他又作词又作画又作诗又作曲又演戏，他自己上台演戏，这么一个人物，而且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呢？他突然间遁入空门，他削发为僧，不是简单的我信佛出一个所谓居士，不是搞这个东西，他是真正削发为僧进入寺庙，而且进入一种律宗的一种东西，就是很奇特。律宗是捆绑人的东西，而自由艺术家是个自由东西，他怎么跨越这么大一个途径，最后进入这么一个完全矛盾的这么一个选择？那这个呢，就是跟我同岁的一个人，跟我们同代一个人，像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人就是81年、82年、83年演中国畅行无阻的一个《红楼梦》的一个主角，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叫陈小旭。当他得知自己癌症的时候，啊，最后他决意，最后削发为僧。最后他死的时候是削发，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最后削发，最后遁入空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联想到我们其他，我只是用两个名人，一个是学术名人，一个是演艺界名人，我代表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精英，真正他思考人生超越人生目标的时候，他首选的不是基督教，他首选的是佛教和道教和儒家的一些东西。几分钟？五分钟 OK。 佛教东西，那么我们联想到李连杰，我们联想到什么什么？这个啊，刚刚去世的北大的季羡林啊，刚刚季羡林的老师陈云雀，所有这些人，他包括梁启超，这些人最终找中国的出路的时候，他不是找基督教，而且他不是不了解基督教啊。这些人包括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跟什么呢？跟李提摩太非常好的关系。最后怎么样呢？他失之交臂，他把那个好东西拿过来，不好东西啊，他认为不好东西拿走了。最后他们都回归佛教，所以这些人都号称自己是佛教徒，包括梁漱溟这些人。现在中国啊，从台湾到港台都有这样的一批势力，认为中国以后真正信仰的空间填补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的文化的基本结构就出来了，表面上世俗主义，它的支撑是背后的唯物论，再支撑是儒家的现实功利主义，它两边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翼，就是佛教和道教。这就是中国的症结问题，很深厚的文化基因问题。所以两个泥潭是指什么呢？商场上的见异忘利，还有官场上的身不由己，就这两个啊，这是两个泥潭。我们看这个事件啊，只是一个代表，浮出水面的一个代表，三鹿奶粉的事件，这是几万儿童当中的一个缩影，几万儿童当中的缩影。那这个人物，我上次可能在这边讲过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已经信主了，这是中国著名的一个啊，这个央视的一个名嘴，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信主以后的话，他的台长就跟他说：“你要么去教会崇拜辞掉官职，要么你就保持公职，不要去教会。”所以他最后屈服，他选择保留公职，不去教会。你看了吗？身不由己，这就是中国真正的政界，我们进入这种公务员这个系列当中的目前的一个现实。所以大家，我要给大家最后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是属于前基督化的中国，西方是处于后基督化西方，美国是处于基督化后期的美国，那西方已经处于后基督化这个西方，那中间呢就是有一个中西信仰与文化的断层。这个大的断层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去中国以为想当然的可以解决中国的真正的一些核心落地生根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有些天真了， 还是有天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反复证明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历史的，我自己在许多方面我以前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确据，当我越做工作越做中国事工的话，我发现这个确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现在深深介入的一些中国职场服饰，我就发现中国很多职场都在用美国的一些什么商场赢家呀，什么什么啊皇冠理财呀，这等等等等，最后发现都不太奏效。为什么不太奏效？因为西方搞这种企业家团契，它的背后是强大的一个教会的资源，它的商场上是强大的一种在基督教文化形成的市场伦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掐头去尾的，中国的市场伦理完全是一种在唯物论竞争基础上的，完全是一种不择手段，底下呢是一个没有真正教会的根基的这样目前的初兴的一种状态。这两个状态从属灵的跟进，从整个大环境都不具备，所以你只学习一点点商场赢家就变得隔靴搔痒了，完完全全不起作用啊，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横向经验的反思我没有时间谈了，就是日本、台湾、香港，他们虽然都是民主化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福音比例从日本的0.3%到泰国的1%，到香港大概可能5%左右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真正的给我们一种，只要是民主了，一开放了，好像我们整个福音就传遍了。韩国、新加坡、印尼啊，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在新加坡当中很奇特，新加坡的华校生的信主比例大概1%-2%，那么新加坡真正的受英校比例的话是30%以上，你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对人的捆绑有多大。他只要读华校了，他信主的比例1%-2%。他读英校连华语他可能说的都不会说了，他心就变成30%。所以文化东西就变得很关键了。所以中国的大众和精英，你会发现中国的大众，我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个村一个村的信，我在浙江看一个村一个村，这几乎100%的都是信徒。到了城市，现在虽然城市复兴的话，大概估计1%-2%，就是这个样子，你就看到了，同学。所以最后我给大家的经节是这样，就是腓立比书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在神啊，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虽然蒙恩了，我们虽然说牧师了，我们是神学院毕业了，我们已经是蛮有名气的一些牧师，我们已经是个事工，已经很有动静了，但是这个目标太远了，目标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目标不清楚，认为目标已经达到了啊，我们整个前途就暗淡了，啊 ，OK，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儿。感谢。
这里。